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量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学，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属供称叹，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修空无相无愿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远离声闻缘觉之地。阿难，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但唯汝略言之耳。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好，请看这一段。这是极乐菩萨啊，这个功德的啊，这个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啊，前面用种种比喻、种种描述来述说了极乐世界菩萨种种自利利他的德行啊。那么下面呢，就是个总结性的赞叹啊，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啊，这是赞叹极乐世界菩萨的这种相好光明啊，他的身业的殊胜。他的相具有32相，80随行好，具有如佛一样的紫摩真金色啊。那么这些极乐世界菩萨相好色身的庄严，属于他的福德的范围啊，福德非常殊胜啊，由他自证的福德，更有着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加持啊。这是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就是他的这个无为的功德啊，切证自性的这种空性而生发的智慧，种种无碍的辩才，也是极为殊胜的啊。所以这个功德辩才属于他智慧的范畴啊，智慧也是啊无以伦比的啊。而这些福德智慧是属于修行的两个轮子二足啊，都具足庄严啊，无以伦比，除佛以外啊，1200乘的行人啊，菩萨都不能跟极乐世界的这种福德智慧相比拟啊。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也深知他的福德智慧的具足庄严是来自佛力的加持， 他能够知恩报德啊，对十方无量的诸佛升起了大恭敬心，所以他就分身无量的化身去供养诸佛啊，这就是他的称信去修普贤的广修供养了啊，尽未来际时空无尽啊，恭敬供养无尽，而且一切之供养之具是意念而至啊。这里提出恭敬啊，这是佛法修行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啊。佛法的修行的利益就从恭敬中起啊。印祖常常谈到，有一份恭敬则得一份利益，有十分的恭敬则得十分的利益。那么这一点对我们这些傲慢心很强的众生，恭敬心很难升起的众生，要常常不断的这样的强化啊。那么极乐世界菩萨他的自信的那种恭敬心起来了，而且他了知恭敬在自他两方面的大的利益时候，他会自然而然的去行大恭敬法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出这种供养是以自诚恭敬心去做的，所做的不是仅仅在本土对阿弥陀佛的供养，而是对无量诸佛的供养。无量诸佛里面包括净土的佛，也包括秽土的佛，都以平等的恭敬心去供养啊。常为诸佛属供称叹啊，就极乐菩萨他们所住的啊，自利化他的菩萨行，是得到了十方诸佛的称扬赞叹啊。这种称扬赞叹就包含着诸佛的护念加持在里面啊。华严经讲啊，法身大士啊，修行常不离念佛、念法、念身啊。那么极乐菩萨真正就做到这一点，当他供养诸佛的时候，当然包含着啊念法念身在里面啊，这样这些就能得到诸佛的加持啊。从通途教理来看，能得到诸佛的护念加持的，那在原教啊要初住以上的水平啊，破一品无明，成为同生性菩萨啊，才能得到诸佛的护念加持啊。那么极乐世界菩萨就是这样的阿毗跋致嘛啊，心性与十方诸佛共同，他们随智慧行，随顺法性啊，具有着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大慈悲心，所以能得到诸佛的称叹、护念、加持啊。啊，由于他有这样的大的发心，又有诸佛称叹加持的真上强缘，所以他就能就近菩萨诸波罗蜜啊，就是菩萨道的无量的波罗蜜啊，到彼岸的这种行持啊。那么波罗蜜是无尽无量，他都能圆满具足，这就叫就近啊。在所有的波罗蜜里面，这里提出啊几种三昧啊，修空无相无愿三昧啊，这常常在大乘般若心经里称为三三昧啊。我们常常说进三门，是哪三门呢？就是空无相无愿啊。我们不要理解为高山的山，进那个山门啊，那个这是进入涅槃城的三道门，从空明路 你从空门能够直入，那就成功了。如果空门你还只做一个空，你要把这个空把它这个遣除，就是那就从无相门入手啊。无相门被缠住了，就从无愿门入手啊，三门都能进入啊，这叫三三昧啊。不生不灭足三昧门啊，不生不灭就是我们涅槃的自信啊，这样的啊，无生法忍啊，足三昧门就是足就是无量的三昧啊，像守楞严三昧、念佛三昧、等持三昧啊，这些啊，就是菩萨所得的无量的这样的三昧，这些极乐菩萨都修习都圆满。那么这些啊，为什么叫门呢？门就是通达的意思，门户啊。通过这些三昧的啊修法，能够进入如来所啊，做道场啊的一个通道啊。远离声闻缘觉之地。这些极乐菩萨的修行从一开始啊，就是发大乘菩提心的啊。极乐世界它也是大乘菩萨的法界啊，即便是二乘的行人凡夫众生往生，都能很快在极乐世界能够发起大乘菩萨心啊。所以大乘菩萨心它用自利他利的这种二谛的修持，圆满福德智慧的庄严啊，称信修持普贤士大愿王，他就自然而然的超越了声闻缘觉二乘的这种修因啊。他的因离开了二乘修行的因，自然果地上就离开了二乘的果地，这就叫远离声闻缘觉之地啊。就像前面说的，就近一乘至于彼岸啊，是一乘佛法就近圆满到达大解脱的彼岸。阿难啊，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但为汝略言之啊，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好，这最后一句就是总结的赞叹极乐菩萨的功德啊，这种功德是无量，不可以具体的述说的啊。所以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就特别提醒阿难啊，彼诸菩萨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啊，他是像上面所说的一大段描述，就成就了像上面所说的无量无边的自利利他的功德。那么这样功德既然是无量无边，我上面说的只是为你呀，概略的说一说而已。如果要广说极乐菩萨无量的功德，那就是百千万劫啊，昼夜不断的宣说，也不能穷尽啊。这里我们就要想到这些菩萨的修行，也就是极乐世界日常的修道的生活，我们要熟悉要了解。第一，他是我们即将会成为我们啊足上善人的一个朋友道友。第二呢，是这些修行的生活以及这些功德，也就是我们往生的明天啊，跟我们是很接近的 也不要高推甚进，我们去了就跟这些菩萨在一起了，把手同行了啊。那么在对于境界行人来说，都希望自己能很快进入到菩萨行的修持啊。我们看这部《无量寿经》对菩萨行的修持多处展示，你看从开始的啊法会慎重那一大段啊，就是发起序里面啊，这个谈到与会的大众那些大声闻，以及啊文殊、弥勒、普贤还有贤父等十六正士啊，他们修行的功德，种种四现八相成道的过程，他也在我们展示一个他方世界从因地修菩萨行到果地的一个过程啊，修因正果啊。那么这里所讲解的极乐世界的菩萨，他是从果地向因地的修行啊，还有这个阿弥陀佛做法藏菩萨的时候，他所修行的过程也向我们展示一个菩萨如何圆满大愿的净土行啊，把这些都能够融会贯通的去加以啊修学，把它作为我们行持的一个表范，一个教诲，这里面就已经包含着完整的菩萨行的修持，从他的发心菩提啊、福心菩提啊、分证菩提到出道菩提都完整具足啊，大家要细细的体会啊。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知到，修净土一法它是大乘的行门啊，不像一般人所说的念佛往生这是治了汉，是小乘的行为。那你看这些往生者到极乐世界他是什么样的修行，他完全是大乘的这种菩萨行，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在那里进一步修行圆满他的福德智慧，然后可以分身他方世界去救度众生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不是享福的，是要到那里去带一条船来再到这个世间来救众生的。所以了解到啊，修行这个净土一法就是大乘的行门，是佛的大乘佛法的第一弟子啊。那么再看到这个难行道和易行道问题，我们在持土修行呢，虽然也可以发大乘心，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智慧如 大海三昧如山王啊，能够烧灭一切烦恼心的火王，能够像虚空那样的大慈平等，这些很多可能都是我们的发愿，很难落实到我们的行持当中去啊。又再加上更具体一点，相好庄严，那你看我们三十二相能够算得上几相啊？可能一相都没有啊。功德辩才，我们有什么辩才啊？啊，十方世界很多法界的奥秘、事理、性相、因果、天文地理各方面知识，我们知道什么呀？啊？有时候人家众生有点灾难，你跟人家起这个把这个灾难除掉，得了一个绝症让你把病治好啊，这个贫穷让你啊这个布施一点，可能我们都没办法啊，念头一动也出不了东西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修菩萨道很难啊，尤其我们的道心也容易退转，容易污染啊。那么这样 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才深深感觉到极乐世界是一个太殊胜的道场了。啊，他法尔自然的就会把修菩萨道作为啊生活当中的唯一的目标，而且这种种种的三昧、种种的波罗蜜都能够很快的现前。啊，所以我们要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种修行道场，要发起一种由衷的这种神往之心。啊，再去看这些极乐世界菩萨，他是具足这样的功德，连十方诸佛都护念他、加持他、赞叹他。啊，那这些菩萨都是大菩萨啊，菩萨摩诃萨，从他的初住位到一生补处位，是这样的一个大善知识。如果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别说遇到这样的啊菩萨，就是连名字都难以闻得到啊。但如果现在我们信愿持名，以这个因缘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哎，就能跟这些大菩萨去参学，就能跟他们一起啊，共同来做阿弥陀佛法王的弟子，就能够不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顿然到达不退转位，以及得到净心菩萨、八地菩萨的位置啊，一生圆满菩萨道。所以这是很稀有难逢的啊，也是很难相信的啊。原来成佛的奥妙就是这么简单的啊，是不是啊？他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要从这里都要去把消归自信，得到一种啊心求极乐的这种信心啊。好，请看下面。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深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慈，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着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横截五阿去，五阿道，恶道自然毕，生道无穷无穷极，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之所迁，何不其世事勤勤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好，我们来看这段。这是正中分的第三大段，标取浊苦令生心厌的第一个层次，叫劝进往生第二十七章啊，劝进。前面啊，详细的描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依宝庄严，以及 极乐菩萨的正报庄严啊，下面就是要劝与会的大众啊，发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愿心，也就是这个前面所谈的所有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产生信愿的啊。那么这个这一段下面呢，除了正面去劝说之外，还要广泛的宣说娑婆世界的种种秽恶啊，令凡夫众生升起厌离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心啊，因为净土一法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种心态是净业修持的必要条件，也是念佛往生能否成就的关键啊。那么前面所谈的一切都要归缩到这里，让我们从内心深处真实的升起厌离心心求心啊，所以就苦口婆心重重的劝说啊。好，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啊，这里注意前面的当机众都是阿难，从现在开始，从这里开始，后半部都是转为弥勒菩萨啊。这种转换是来自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弥勒菩萨他是啊释迦佛之后的后补佛啊，贤劫的第五尊佛。释迦本师是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能利益一切众生，为了使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啊永远传扬下去，所以就这个下面就对弥勒菩萨说，带有辅助的意思啊，把这个法门的火炬要传扬下去啊，所以转换了一个对机啊，对机众啊。那么弥勒菩萨这是给他赋予一种嘱托的重任，但正面劝说的是诸天人等啊，这是当机者啊，这诸天人者就是前面所讲的啊，与会的凡夫众生，有诸天也有世间的众生，含摄三倍九品的这种种类啊，诸天人等啊，用这个等就是啊，种种不同的根基啊，种种不同往生的品位啊，乃至于与会的众生，以未来含摄我们这样的众生，所以这个诸天人等这个等里面也包括我们这些众生啊，未来的众生在里面啊，这就是呼召啊，当机者啊，诸天人。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啊。这句话就在重复的显彰极乐世界的这种正报的殊胜和依报的中啊殊胜啊，顺应这样的文事来劝大家往生啊。你看这个就进一步强调，像阿弥陀佛这样的世界，那些声闻菩萨啊，往生者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光明、无量的相好啊，他们的福德智慧是不可称说，无量无边啊，这是正报的殊胜啊。那再加上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啊，种种珍宝合成啊，楼阁、池流、花兽啊。乐器、宝箱啊，这些是那样的微妙啊， 这个微妙就是它是超越了一切世间的庄严非常的微密，妙不可言它是那样的安乐就是彼土没有一切苦恼承受一切快乐安乐一切众生连三恶道以及种种苦难的事实没有，连名字都没有它是那样的清净，是由实相涅槃心流现出来的无衰无变的这个刹土所以落此就是像前面所描述的那样的涅槃的常罗我净的所有的美妙之处是这样的好用这个作为铺垫，下面就是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这就是用正面的语言来劝勉我们修往生净土之因了就那个地方是那样的好，到那去正报依报是那样的殊胜，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好，那么我们何不就是一个极力的语言正面极力劝说，我们才不赶快去为善呢这个为善是什么呢前面讲的这个六字洪名就是实相，就是一切善的根本这个为善就是让我们念佛这为善这是他的正因的善助因的善就是敬业三福六度万恨以这些也都回向做往生的资粮，往生品位增高的资粮所以包含着这样的善的内容那么念道之自然这个道就是清净一道了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悲愿力之道这种只要我们衬托弥陀的这个大愿之道，就能够一超直入极乐地那么这个一超直入，这就是感应道交的产物了。只要我们一念信愿持名的这样的心切入到弥陀愿海，就被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摄持，紧紧抓住法尔自然的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种过程就叫自然，不加造作，无着妙用那么念道之自然，这个道弥陀的大悲愿力之道就是他的名号这个名号是实相，实相的名号，我们能念的心也是实相，这种实相能念的实相和所念名号的实相，它是一个以空应空，似水投水的关系，所以它的耦合趋近圆融，它也是不加造作，无着妙用的，自自然然的那么再从愿力来看，阿弥陀佛所有的愿都是要摄受我们往生的，那么我们也发的一愿愿往生的心，这两愿正好它也沟通了一个愿摄，一个愿去，那不是自然就碰在了一起吗所以这个念道之自然，这里面包含着很多的意思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着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这些文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念得很熟，但是它到底讲什么不一定是很明晰什么叫着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那么这些语言在这个 要顺着这个文意，它都有一个法尔这个钩锁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推进。正因为我们念啊阿弥陀佛的名号作为大善啊，这个后面也讲到世界上一切善啊都是念佛为第一善啊，念佛是实相之道啊，念佛把我们的啊弥陀之父和我们众生之子的父子天然关系啊自然的把它沟通在一起啊，这样我们顺着这种自然的因素就能够切入到啊弥陀名号的实相，就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两句话呢就是得果，得到了念佛之果啊，住于无上下。这个无上下和无边际是表达那种实相法性的状态啊，做是一种显明啊，彰显出来。上下它是指时间的概念，如果我们念佛能念和所念融为一体，就超越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际啊，我们说上下五千年，这些上下的概念超越了时间的话，那我们自信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也就啊出来了，显明出来了啊。这是足以无上下，洞大无边际，我们的自信的无量光也就起来了啊。无量光它是一个弥散性的，能够达到啊无量无边的空间去，所以这个无边际是超越的空间啊。那么透过念佛安立在实相法当中，往生到涅槃的极乐世界，它就把我们自信超越时空的这种德能显发出来了。超越的时间就是无量寿，超越的空间就是无量光，这就叫着于无上下洞大无边际。那么当我们无量光寿的两种核心德能现前的时候，那我们自信微层数的啊这种啊如来藏的这种德能完全彰显出来啊，那什么都可以成为无量无边了，无极了啊。所以这两句话就包含着含义是无量深广啊。那么这种华藏世界所有的庄严，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啊，一切佛菩萨的功德都体现出来啊。所以由于有这样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下面就啊释迦本师就是非常恳切的劝说我们啊，宜格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啊。你们要相信呢、啊、要产生大的信心，是这样殊胜的利益，你们这些诸天人民呢，无论是男女老少啊啊这个啊富贵咸鱼啊，你们宜是都可以，都适宜，都当机的，没有一个例外的啊。要勤勉的精进的修行啊。那么这种勤啊，这个一个勤精进，你看这个都一个一个字，宜就是任何人都是宜，你不要认为哎呀这个这么殊胜的利益大概我没有份，都有份宜啊。你们那么而且这些利益是非常个人化的，你只要修行你就个人马上得到利益啊。所以你就这个勤勉，你不要懈怠，不要放逸，不要自暴自弃啊，要勤勉，要有精进勇猛的心，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求啊。那么自求之，这个往生极乐得 得到无量光寿，这种住于无上下动大无边际的德能，是要你自求之啊，你求之在我呀，你不求就没办法，你不能说哦，你去求往生，你得了一点利益来分给我啊，一定要自求之啊，把手牵他行不得啊，这个为人自肯方可行啊，他就坐在地上要扶他也走不动，他自己点头了能够站起来才能帮得上他忙啊，这聊一变形呢啊，所以劝勉我们啊，精进也就念佛啊，就叫念佛就叫念道自然，就能够啊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必得超绝句往生安乐国啊，这就跟前面讲，你只要去努力去求啊，你细念这句名号，必定。啊，这是用必得，用非常肯定的语言说出来，必定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它叫超绝曲，就是顿超三界的轮回，断绝无量劫以来的业力的系缚，就是这就叫超绝，不是要次第的去做什么啊。啊，这一超绝，这种超绝就是弥陀大悲愿的名号光明的殊胜德能啊，令我们衬托啊这样的大愿往生到安乐国啊，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啊。横劫五恶趣，恶道自然毕，生到无穷极啊。好，由前面啊这个信愿持名仰托弥陀的大悲啊愿力，就不需要你动经多少劫的修行，就自然的脱离开了五种恶道啊。这种五种恶道是前面的超绝去的，所以它叫横超啊，不是次第的离开。次第离开比如我们修五戒十善升到天上，天上你到色界天修四禅，到四空天是修四空定，直到九次第定，它这个次第离开五恶道，它不是这样，是横劫啊，横劫就是横超啊，是由于归命弥陀愿力去的啊。这个五恶道呢就是六道啊，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加上人和天啊。我们一般站在世间的通途教理来看，一般讲三善道三恶道啊，这个有时候称为六道，有时候称为五道，如果谈五道的话，就把修罗那一道打散啊，归到人天畜生这个里面去。如果谈六道，就把这个修罗作为一个独立的道啊，所以五道和六道它是同一个职称啊。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界外的净土，离开了轮回，所以它叫横接五道。那么五道这里还有个价值判断。用那个恶啊，这个五道站在大乘菩萨的这种立场来看都是恶，为什么？他不顺法性，他没有离开轮回，即便在人天的善道也是堕落的多解脱的少啊，升到天上啊，想下辈子保持天身乃至得人身都是比例极小，大多数也都会轮转到三恶道去。所以从这个轮转的不修来看， 它都是恶啊。好，那么横截道之后，这个恶道自然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果上把这个五道的果啊给它杜绝了，闭住了。这是阿弥陀佛的第一愿和第二愿的表达。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有无量的在五恶道里面的种子，如果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我们一定是神作自己的业力的种子现前来轮转的，还是五道里面去不了，因为我们很难把我们神识里面的五道的种子业力把它消除。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呢，那里没有这个恶道啊，没有三恶道，实际上也没有人道天道啊，那里讲极乐天人只是随顺他方世界的称呼而已，没有真实的人和天啊。所以由于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五恶道，所以只要去了以后，你就不需要非得要着意的把它消除那个孽的种子，那都没有那个果，果上都没有，你的因就会枯萎，就不现前，随着修行就自然的消除了那种孽的种子。这就叫恶道自然毕，只要去了以后自然然的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啊。生道无穷极啊，这就是表明往生者他的这个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无穷极也是表明法性啊，这种不生不灭的功德的这个生道，就生到无上之道涅槃的体性，它是无有边际的啊，沐浴在法性之海，得到无量的功德法财啊，这叫生道无穷极。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之属迁。这里是释迦如来非常感伤的一种这个慨叹啊，这个极乐世界啊是这样的殊胜，只要信愿持名，他就可以去啊，容易往生，但是却很少有人往生啊，很少有人往生，就叫无人啊。但如果你有真正的深信切愿，由弥陀大悲愿的加持故啊，自然净土的孽因就会现前。所以极乐世界对我们的往生的愿力的摄持，它是不逆为的啊。由于自己愿生的这个心和弥陀摄受的愿力，这样的自然然就能够迁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容易往生却没有什么人往生，这里面就要我们要认真的去思维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现象，是释迦牟尼佛无眼圆明观察出来的，是容易往生却没有多少人往生啊。虽然后面讲到我们娑婆世界也有67亿大菩萨往生啊，也有很多小菩萨也往生，但跟这种无量的时空态的众生数量相比，它的数量还是不多的啊。 就从中也看到佛有一种胸怀，是马上让众生都去，越多越好，但是情况不是这个样子啊！你看净土法门就在现在的地球啊，60多亿，虽然宗教徒信宗教的有52亿啊，那信佛教的信徒并不多啊，统计说是3亿啊，估计会多一些啊。那么这个这些信徒佛教徒里面又有多少信净土的，又有多少真正求往生的啊，真正求往生又有多少真修实干的啊，这淘汰下来也真的这个世间也可以成为是一往而无人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涅槃的法信徒啊，如果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能在这里，就像无量啊阿弥陀经说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专心念佛啊，所做的善根回向都能往生，永离三恶道，如阿毗跋致，这就叫一往啊。你说若一日到若七日没有要求我们修多长时间，也没有提出多少苦恨的标准，也没有非得要你证悟什么境界啊，一心细念就能往，但众生却不肯相信不肯接受啊，而且总是被他的五欲六尘啊所牵扯啊，你叫他念佛他说没有时间，然后一天到晚去啊去玩卡拉 OK 推麻将他就有时间啊，所以他对这种五欲的乐非常的贪念啊，他就像那个厕所里面的虫在那里很苦，但是他不感觉到这种苦啊。所以极乐法门虽能往生，法门虽能殊胜，对这些啊染着五欲的人来说它不起作用，那当然就叫无人了啊。那么从这个无量寿经也看到，阿弥陀佛发的48大愿以及观音世子两大谢事啊，也在帮助辅助阿弥陀佛来救度众生，这就是乘着大愿船来在他方世界的啊，来生死苦海当中这条船来往的啊，呼唤众生上大愿船，来不断的送大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只要登上这个大愿船呢，就能够都能够去啊，只要上船就能去。这当然就叫一往了啊。为了使大家上船，所以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来赞叹这个法门，劝勉大家产生信心啊。一些菩萨像普贤文殊、天机龙树以及啊中土天竺的这些净宗祖师啊，或者说法，或者撰书著作，或者以身啊表范，来殷勤劝勉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但众生就是不相信，不号要往生，他不肯去，不肯登这个船，这就叫无人了。啊，那么我们众生无量劫以来放纵自己的身口意啊，造作诸多的恶业啊，每一个恶业都能感三途的苦报，这是过于狠杀了啊。但这个净土法门告诉我们，一个忤逆十恶的罪人，如果临命终时他能够信愿念佛，每一生都能消81劫生死重罪，就能够横劫今生的苦难，直接往生到西方净土。这就是一往啊，观经的啊下辈三生 真的把这个义王展示的到了极处了啊！一个一生都没有闻信佛法，造作忤逆十恶的罪人，临命终时听到善知识讲净土一法，以忏悔心来念佛，马上把地狱的境界转变过来成净土的境界，都能往生啊！这义王，但众生却是一生追逐财色名食睡啊，他不发往生的心啊，死亡到来就堕落到三途恶道啊，百千万劫都难以出头，这就是无人啊，无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义往和而无人这五个字，真的感觉到这个佛这种大的那种悲悯心，也跟我们讲这种事情，念佛一法确实是万系万人去，万系万人去就是义往的表达，但是他是需要信愿持名的，就是信愿他建立不起来啊，所以在这一段乃至于后来的后面的展示五恶五痛的这些经文，实际上都是让我们对这个义往的障碍来对峙，使我们真的是得到义往的利益，有无量的众生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永恒的，不会违逆他的啊初衷啊，自然的都会牵引所有的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问题是我们把无人往生的这个病根找到，得到真实的义往的利益啊。好，请看下面。何不其事事勤行求道德啊，这是总结前面啊，是这样的，一往而无人，这容易往生，往生得到这么大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贪恋世间的五欲六尘，去造作无量无边生死的孽呢？这里就是弃呀，要弃世事。如果你不把世间的这种生死孽把它抛弃，你就会失去义往容易往生的大力。这里的劝勉告诉我们，我们就是难以放下世间的事，弃不了啊，舍不得啊，念念贪求啊，处处执着啊，在观经里面讲缘发三心即得往生啊，第一心是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心，这个自诚心实际上也是谈厌离和心求的问题，你这个求往生的这个心是不是自诚啊，比如说身口意三业，你真的从真实心里面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如果真实是这样做的话，身业啊，比如我们从身业考察，身业是我们的一种心性的一个工具，他在做什么就能知道他心里把什么看得第一， 啊，对一个净土行人来说，他的心身业要真实的厌离这个世间的一切生死的事情了。啊，要深业，要真实的去做星球极乐世界往生的敬业啊。好，那我们看看我们一般的众生啊，念佛行人，你看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啊？量化一下，他有多少一天多少个小时深业在做世间的事情，有多少时间深夜在做往生的事情啊？有时候叫他念半个钟点的佛号，他说我没有时间啊。他一天是绝大多数时间深夜都是做世间的事情，他能有点厌离吗？啊，特别趁身体强壮啊，要轰轰烈烈干一番世间的事业啊，叫他念佛往生，等一等，等我退休以后再说。你说他能有一点自诚求往生的深业的表达吗？没有啊，那就口业啊。你看他一天到晚叭叭叭讲很多话啊，这些话里面有多少是求生净土的念佛的话，赞叹弥陀光明愿力的话啊？那再看看他一天到晚讲的话有多少多少世间的人我是非什么什么话，你就看看他是不是有自信啊？意业啊，你看他真实心里面有多少在意念当中思维佛的名号、佛的功德、佛的光明、佛的种种东西啊，思维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还是一天到晚的打妄想，都是世间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们这样的冷静的解剖过来，我们就做不到其事事啊，很多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啊。善导大师在那个时代就说，告诉我们不能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有很多还怀着虚假心，装作他很念佛往生的样子，那你真正从他真实心里面看看，他是不是对世间的一切生死的业缘事业放下，来考察一下，他都很不够标准，所以就无人往生嘛。无人往生不是这个法门没有效果，是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心，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啊。所以在这里佛在用这样的何不这样的来警觉我们，你何不赶快放弃世间的事情，来如旧投然的去求念佛往生一法。道德名号是无上之道，有啊持念名号求往生，就能得到无上的出离生死、圆成佛果的利益，这就是道德啊。在这里道德要做这样的理解啊，潜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前面句是让我们要厌离，把厌离何不其事事把它显发出来，这一句把这个心求心啊，可得极长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长寿长生呢，就是无量寿啊的意思啊，乐就是无量光的意思，就能像阿弥陀佛那样的这样的德能，也能够证得长生，是一切宗教所啊追求的目标啊。世间的仙神仙之道，他的长生是有限的，唯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才 才是长生，而不是一般的长生，是极长生，长生的登峰造极。由于他是无量寿啊，有无量寿的这样的极定，就会生发无量光的妙用，这种妙用以他的乐的形式表达出来。无量光寿的德能都是无有边际啊，所以让我们升起心目之心。好，你看从这个这一段来看，我想很多同修都读无量寿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会读得很顺畅。尤其我本人的感觉，读到一往而无人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奇特的韵味在里面把自己摆进去，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可怜的，是啊，一往而无人。我们希望自己在一往的行列当中，在今生再不要在无人的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我们无量劫以来都接触过念佛法门，也都念过佛，所以无量劫以来都由于这个其世事勤行求道德都没有做到那个份上，所以我们还一次一次的在无人的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作为一个佛的那种发自肺腑的那种苦口婆心的教诲今生一定不能空过，一定要齐世事当然学佛这了生脱死，这是一个不是一般的这种拙劣了，要有大丈夫气概包括有的同修都想出家，在想出家是很好这是齐世事的一个你的一个决信心的表达，但是一旦叫他动真格的，哎呀，这个缘分没有了，那个又不行，那个怎么，他会马上就有很多东西不行，还是放弃不了。实际上那些外面东西还是自己的信心不够有很多东西都是你想了是了不了的不了了之当然不一定号召大家出家，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象就是你作为在家修行，他有时候也有其世事的很多选择原来我们有的同修来咨询，哎呀，我很想念佛比如他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在选择职业的时候，这里就有一个你是不是有净土信心的一个表达一般的都是追求官位财富，所以他会常常向这些部门去拥去求职，但这些部门正好是非常忙碌的，你拥到那去，你这个歧视是这一点做不到他就没有时间精力来学佛，他一天到晚在职场上去奔波在奋斗，回到家里就非常疲乏原来有一个念过硕士研究生毕业，他毕业的时候这个来问怎么办，他也很想念佛，现在又面临的是求职还是去考博士我当时给他说，你真的想念佛你就找一个二三流的高校当一个老师，而且当一个一般性的老师，你是最有时间来学佛的但是他的女朋友不答应了，你得给我考博士你得给我弄这样弄那个他就听从招呼一考起博士一头雾水让他半个小时念佛都没有时间所谓的这个世间的人才他会非常忙你只要有一个什么一个文凭学历，马上叫你搞科研，马上给你科研金，马上在世间看来他很红火 很好啊。这里恰好世间认为很好的，对于修出世间法就是糟糕。这很奇怪啊。你比如说这棵树，你棵树你老你在十字路口就在表现我这棵树怎么怎么样，哎，过往行人还没跟你长大就哎呀这个树可以打桌子，那个树可以做什么工具，全都砍伐了。所以你要离开喧闹的三岔路口，长到深山里面去，长到没有人去的地方去，你才能长大。所以要甘于寂寞，要把自己边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我看很多学佛的人，他不一定甘心边缘化，还是喜欢进入主流。一进入主流，实际上他这个修行上有很大的障碍啊。但是我们对这个事情完全是靠他的自觉的啊，有时候很难劝勉啊。你进入主流那也很好很好 啊。这个持长比较的关系啊，你世间的鸿福得到了很多，你出世间的功德就会少了很多，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你什么都得到啊。所以其世事，何不其世事，这五个字是对凡夫众生很难做到的，很难做到。他经受不住这个世间的功名利禄的诱惑，谁不想争取啊？啊，那争取到了，这就像这个佛经常常表达，五欲的乐就像刀刃上的蜜，你得到一点甜头，马上舌头上了，啊。尝到一点甜头是你肉体上的享受，舌头上的是你的法身慧命的损失啊。常常讲啊，肉体享福啊，灵魂啊买单，就这么一关系啊。所以真正学佛要出离世间，你真的身口一三业要有真实的表现啊。这个坛转大师在《往生论》中讲什么叫智慧啊？知进守退为智。你可以进，就是你可以得到世间的这些功名利禄，但是你守退，你还退下来不去，这是你的智。知空无我为慧，知道诸法的空性啊，一切无主宰啊，无我，这才是你的慧。所以一个敬业行人有智慧，他才能做到齐世事啊，齐了世事，他才能够勤行求道德，哎，于是他才能够往生，得到受乐无有极的利益。他是一个这样的次第啊，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世间一切也得到，往生成佛也要得到啊！你不齐世事，就失去大利啊！往生成佛是大利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这些圣言量要常常咀嚼，要常常思维啊，把这个真实的法义领会清楚，然后自己按把这个作为修行的准则，一定要把这个恶横接五恶去啊，这个得到受乐无有极这两句话落实下来啊。好，请看下面。然世人薄俗，共争不及之事，于此巨恶极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无尊无卑，无贫无富， 少长男女共忧钱财，有无同然忧思失等，贫盈愁苦，累念积累，唯心走时，无有安时。有田忧田，有宅忧宅，牛马六畜，如逼钱财，衣食食物，夫共忧之，从思累习，忧念愁怖。好，请看这段，这是啊，世人疾苦第二十八章啊，描述娑婆世界世间众生处在一个疾苦的生存状况当中啊。那么下面就广泛的宣说娑婆世界的污秽这种罪恶，来引发我们的厌离心啊。那么这些描述那都是佛眼所观察到的我们众生真实的生命状况。我们有时候是习言不差啊，娑婆的意思就叫堪忍，是很苦，我们还在这里忍呢啊。然世人饱俗共争不及之事啊，然是从上面的词过来的啊，就是上面讲这个，你只要这个身心疲倦能得到受乐无有极的这样的大定，但是然就转折下，像一往啊容易往生得到这样的利益，却是世人却不去求啊，不去求，现在就让众生去求，所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极力陈说娑婆世界的污秽丑恶，让我们升起极重的厌离心，让我们激发这种求生净土的心啊。这个然世人饱俗啊，饱俗就是娑婆世间世间人的风俗啊，都习惯那些卑浅的世间的事情啊，人心焦离，生命的品味很低下啊，饮食男女的满足去经营啊，无论是什么人共争，他都在啊竞争那些不吉之事啊。你看这个人的生命当务之急是什么？是我们处在这个活宅里面，马上要亲夫的这个活宅要赶紧出离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急务，也就是要了生脱死，求证自性菩提，这是生命当中的急务，最重要的生命目标。但是世间人不了解啊，啊，他在这个活宅里面浑然不觉，危险迫在眉睫，他还在那里奔走财奢名食睡，在那里相互竞争、相互请扎、相互的啊搏斗，都是在这里搞那些不吉之事。所以这些都是佛传达给我们的重要的理念。我们想想我们一生是不是在当务之急的事情去下功夫，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财奢名食睡这些不吉之物当中消耗了自己的生命，以及使我们的生命堕落不吉之事啊。 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引悟，以至极尽。啊，这些都是佛言给我们传递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我们在这样的世间当中是巨恶的世界，不是一般的恶啊，是恶到了剧烈的程度啊。这种啊五十恶啊，啊身三口四意三呐，啊不是轻微的病啊，是很重啊，啊这种恶，由这个巨恶之因就会感受疾苦的果，不是一般的苦，是疾苦啊。啊，我们可能对这种，这是这个巨恶疾苦之中，这是佛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的境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啊，是人是炎呐，犹如火炬呀。我们还能够天天说啊快乐快乐吗？啊，幸福的生活甜如蜜吗？啊，我们看很多的电视小品，哎呀，那种那个廉价的快乐呀，啊，这都让我们不能认知我们的真实的状况啊。八苦交煎了，苦不堪言了，而且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巨恶的心念和巨恶的行为所导致的啊。所以这提供了一个重要概念，巨恶疾苦。佛本来讲话都是很柔软的，很慈悲的，那为什么在这段当中用这样的极重的口气概念说出来？这就是我们太麻木了，太昏迷了，一定要棒喝啊，你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吗？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不思维怎么脱离巨恶疾苦的生存状况，你还一天到晚啊用自己的身业去忙那些啊虚幻的身体维持身体的那些不吉之物，情深引悟以至极尽。无论是士农工商，他去学个技能，他去求职，他去奋斗，他去怎么样，都是使我们身体很勤劳啊，很勤劳去赚钱呢，赚钱养家活口啊，赚钱做这做那啊。啊，来使自己的物质生活这样的啊，这个享乐啊，得到一个极致。这是我们的生存状况啊，就像很多人说，天下熙熙多为利来，天下往往也多为名而来，离不开名和利，名利二字啊。名将利所呀，啊，酒色财气呀，就把我们世间人啊紧紧的捆在这个巨恶疾苦的世间不能出离啊。无尊无卑，无贫无富，少长男女共忧钱财啊。他几句里面就是钱财两字，无论是地位啊社会地位尊贵的，还是卑贱的，还是贫穷的，还是富人，无论是男女老少，这些表明一些这个啊情心淫物难求之人，他求的是什么东西？就是钱财两字啊。钱财是众生的外命呢 啊。那么这个钱这边是一个金字旁啊，这个右边是两把戈啊，啊，追求的是两把刀啊， 要杀什么呀？所以这表明这个这个世间，我是各色人等都是求钱财啊，这个共忧钱财呢，他求到了他也忧，怕失去，没有求到他也忧啊，钱很少，都是忧啊，患得患失啊。有无同然忧思思等啊，没有钱财的时候希望自己爆发啊，富有啊，等到拥有的时候他也忧，忧什么？还不多啊，赚了十万他还有百万，百万富翁啊，得到了百万还有千万，千万还有亿万啊，得到了几百亿还想争一个第一，忧啊啊，是吧？所以不管是有财无财，他的忧愁思虑那都是一样的啊，正好相等的啊，就是有钱无钱，他贪求钱的患得患失所引起的忧苦也都是相等的。这佛谈的这个实在是太真实了啊，贫庸愁苦累念积累啊，贫庸就是在他独处的时候啊，他还在左思右想啊，就好像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忙什么？哎呀，我一天到晚想着怎么去找钱呢，那用找钱呢，满世界找啊啊，那么找的话他叫策划呀啊，所谓策划就不是在那里躲在房间想吗啊，操作个电脑啊啊，在那想啊，策划好了就去运作啊啊，这个现在我一听到这个运作两个字，很多都包含啊欺骗的成分在里面，说这个事是不能办，哎不要紧，这个事情还是可以运作运作，你说运作运作他肯定会去玩手段的，所以我所理解的一听这运作就是他在玩机芯啊，搞这些坑蒙拐骗啊，他能运作运作啊，哎呀这个累念积累呀，哎，想啊，想破大脑啊，那个忧愁啊，哎呀，这个策划能不能做得到啊？啊，骗能不能骗得到啊？那骗不到怎么办呢？啊，对以往的事情累念啊，对没有到的又怎么，他的前景怎么样啊？怎么怎么？哎呀，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啊失眠的人很多呀？这个很多广告都是这怎么治失眠呢、啊？有什么枕头可以安心呢、啊？什么都是说明失眠的人很多，也确实我看到很多人随身带药罐子，他怎么安眠药不吃安眠药不行啊？他就是累念积啊，累念积累呀，搞久了，这个哎呀焦虑呀啊。睡觉都不得安宁了，一天到晚内心呢就像沸腾的开水呀、啊，滚滚滚滚的，啊，是吧？唯心走死，无有安时啊！他不能做自己心的主宰啊，他被这个欲望的心呢、啊、所控制啊啊！欲望的心要你啊到达赚钱那个地方，货很便宜，马上嘣的一下啊。坐火车去，坐火车为了得到这个票，那就挤啊，甚至啊，别人打死他，他也抓在那个窗口。哎呀，这个为欲心所驱使，哪怕是啊，这个冲锋冒雪啊，悬崖陡壁啊，都要去呀、啊。现在一个推销员讲他的经验，他是啊，走遍千山万水呀、啊，想尽千方百计呀、啊。吃尽千辛万苦啊，说尽千年万里啊，想尽去，哎呀，这个，你看这种真的像狼一样的性格，哎，抓住啊， 那这样哪有安定的时候啊？无有安时啊！啊，买了股票，现在全民炒股，哎呀，两分钟要听一下现在股市怎么样啊？股市升上去的，高兴坏了，一下跌到的，哎呀，心脏病发作呢。啊，这个行啊，身体的欲望啊，就把我们完全控制了啊。这是现代人这样的太多了啊，有田有田，有宅有宅，这就是说那些得到了之后，他要把它保持住，他也觉得苦。没有田的时候求田啊，有田产的时候又担心啊，这个干旱呐、暴雨呀、洪水呀、飓风啊损耗，有田又忧田啊，有宅就忧宅，有这个物宅呢，原来都没有房子，好不容易有房子，又把这个房子生火啦、锈坏啦，哎，怎么地震呢？啊，那这个一切法都是无常的，这积累的一切外在的这个财物家产，迟早是会散坏的，所以他对这个耗散呢，他有一种内在的恐惧，所以他有忧。啊，牛马六畜，奴婢钱财，衣食食物，夫共忧之，这是属于他的啊财产当中的一些内容啊。牛马六畜，原来古代啊就是家养的家亲，像牛马羊犬猪鸡啊。这是家养的，可以食的啊。如果有这些，说明他家庭很富有啊。那么他没有的时候要得到这些啊，有的时候他也怕担心失去啊。所以六畜里面选了两个主要比较长得啊大的啊，牛和马作为表征啊。奴婢钱财就是他家庭的佣人呢。啊，帮他做事的家人也是属于他财产的组成部分呢。啊，男子为奴啊，女人为婢呀。啊，钱财食物就是他食物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啊，支撑用具啊，都是他所忧虑失去的这些近缘啊。所以这从事累积忧念愁怖，哎呀，他这个天天这个忧愁啊、万虑呀、种种叹息呀、种种忧愁啊、种种害怕呀，哦，这个没有田又担心没有田，田宅多了，他的忧恼也随着大了，哎，有钱了，自身也不安全了，又要请一个保镖啊。啊，连子女也觉得要请保镖来保护啊，他的忧愁烦恼恐惧也增大了啊。所以这个无论是有财物还是没财物，这种啊，这种是忧愁恐惧都是很多，这说你苦不苦啊？那无量无边呢、啊、这就是我们这些众生相啊。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